美联储今日按兵不动，唔敢息。有人担心美国重现70年代滞胀。鲍尔点样回应呢？拒绝廉价拐杖。美国制造嘅未来喺边度呢？曼斯批廉价劳工系毒药。习近平沉唔住气啦。廉价华工救美国铁路，为乜嘢被批？唔讲冇得。中共可以倾举国之力建工厂。为乜嘢搞创新就唔灵啦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，我系黎文，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0号星期四。喺开始今日详细节目前，欢迎你点赞订阅我哋嘅节目。今日我哋继续聚焦美国经济，今日市场聚焦美联储嘅议息决定。今日美联储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4.25%-4.5% 不变，这个是市场普遍预期的结果。会后鲍尔的记者会成为焦点，鲍尔是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围绕关税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，不明朗因素正在涌现，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明朗因素非常高。他说，我哋唔会急于喺利率方面采取行动，因为央行完全有能力等待进一步嘅明朗。不过鲍尔亦提到，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唔会大幅上升，冇任何理由认为呢个系1970年代嘅滞胀会重演。而鲍尔显然将市场对衰退预期嘅导向另一个方向，就系温和嘅经济增长放缓。显然，这次鲍尔的讲话不像很多投资者担心的那么硬派，属于中性偏夹派，这个为礼拜二大跌之后股市增加了反弹的燃料。道指大涨超过400点，科技股比重较高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了 1.7%，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约 1.3%。美元和黄金双双走强，黄金价格连续创下历史新高，今日收报每安士3035.90美元。至于美国长期的经济前景，现在市场关注的核心是制造业重回美国。试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美国重振制造业核心靠什么呢？希望大家留言同我哋倾下。寻日副总统曼斯喺美国活力峰会上做咗一个演讲，核心观点系廉价劳动系西方经济嘅违禁药物，降低效率，抑制创造力。我认为第二个假设系廉价劳动本质上系一个拐杖，一个抑制创新嘅拐杖。我甚至可以讲，这个是一种太多美国公司上瘾的违禁药物。如果你可以更便宜地制造产品，就太容易这样做，而不是创新了。无论我们是将工厂外判到廉价劳动经济体，还是通过移民系统入口廉价劳动，廉价劳动变成西方经济的毒药。我们要讲的是，如果你看一下几乎每个从加拿大到英国大量入口廉价劳动的国家，你会发现生产率停滞不前。我不认为这个完全是偶然的，我认为这种联系非常直接。曼斯这个话不长，但火力十足，还是挺得罪人的。但有句话叫做讲得粗俗但有道理，廉价劳动力就似一根拐杖，令美国营业变得懒惰，失去创新动力。外判工厂亦好，输入移民劳工亦罢，这种毒药要令美国制造商付出了代价，生产力停滞，竞争力下降。不过问题来了，不靠便宜的劳工，美国制造怎么办呢？难道要烧钱请贵族工匠吗？另一方面，恐怕是令很多热衷中国制造的人突然间都傻了，便宜有什么不好呢？兼且对于中国人来讲，这段话相当会触及一些人的敏感神经，譬如坐在中南海的中共高层，但的确值得深思。 我们接下来分析讨论一下这两方面的问题和启发。至于美国制造的出路，不用担心，美国的本土制造商 Divergent Technologies 的创办人辛格今天早上再接受福士财经节目主持人 Maria 的采访时，提出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前景。他说美国有能力比其他国家生产得更快、更好、更便宜。问题来了，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全球超过 40% 的制造业。根据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讲法，中国出口在过去20年增长了20倍以上。所以美国现在在试图重新在制造业上和中国竞争。美国可以赢吗？就是美国拿什么拼廉价劳动力啊？辛格提出的回答非常幽默。他说当年甘乃迪总统问可不可以打败苏联卫星，答案是不得，但我们可以登月跳过他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，不跟中国拼廉价，而是颠覆和超越。你可以通过创新和科技颠覆并超越中国的工业基础。他的讲法相当于是被川普总统制造业重返美国政策的补充。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自信呢？来认识一下海文辛格 Divergent Technologies 的创办人。他用 AI 和 3D 打印技术重新定义了美国制造业。他的公司不单止制造超级跑车，还帮军方生产零件，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对制造业的认知。大家不要以为他建造的是被这些公司在实验室里面使用的模型，并不是。由他提供零件的阿斯顿马丁跑车早已经上路了，国防导弹亦上过天了。辛格说，我们不是一家普通的 3D 打印公司，我们用的是超级计算机和 AI 设计出完美的结构，再用 3D 打印和自动组装将它做出来。譬如我们帮洛克希德马丁做的巡航导弹系统，本来两年的流程我们缩到10周，还有一个 AC-130 飞机的零件，由于不再生产，军方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去找替换零件，而我们24小时逆向工程一小时打印出来。听到没啊？从两年到10周，从几个月到一小时，这个不是廉价劳动力的推砌，而是技术的飞跃。想象一下，全美建100个这样的数字化工厂，不用依赖海外，不用烧钱建新流水线，就可以快速生产任何物质，从汽车到武器。所以美国人仲几幽默的，万斯这一边叫丢掉拐杖，辛格就速递火箭炮，人口少没关系。我们的技术牛，万斯这个话亦戳中了中国人的神经。我们靠廉价打造了10年天下，你现在就这样打击我们，不是过去几十年值不值得，而是未来有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。至于廉价劳动力，美中有一些历史渊源，故事要从1860年代讲起。美国要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，当时美国西部劳动力短缺，白人工人一开口，每个月15美元，少个先都不做啊！结果呢，中国劳工登场了，我们中国人愿意接受低薪并忍受艰苦条件，于是公司在1865年开始大量招募华工，据估计有12000到15000名的中国劳工参与修建，最终占了劳动力90%以上。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，1865年到1869年间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中国劳工，大约来自广东地区的工资是每个月7到8美元，这个是他们最初薪金水平。但随着工作条件恶化，譬如开凿内华达山脉的隧道和劳工短缺，有些记录显示后期工资可能略有提高到10美元左右。 但自带干粮，食住挖隧道，艰唔艰苦呢？艰苦，但呢条铁路硬系就俾佢哋修通咗啦。相比之下，当时嘅美国本地工人，主要系白人工人嘅工资明显更高。修建一条铁路嘅美国工人起薪通常每个月$15左右，有啲技术性岗位甚至可以攞到$20-$30。更重要嘅系，美国工人通常享有更好嘅待遇，譬如公司提供嘅伙食同埋住宿补贴。美国老板显然中意中国人吃苦耐劳，但系美国工人就喺度谂啦，工资咁低，抢饭碗啊！呢种廉价竞争激怒咗美国本地工人，佢哋认为中国劳工抢走咗工作机会，并且压低咗整体工人嘅工资水平。因为呢个开价咁低，好多用工企业就会攞住低廉价格去谈判。呢种不满喺铁路完工后1869年逐渐变成排华情绪，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嘅通过。所以当时社会情绪看待中国劳工是被描绘为廉价威胁，甚至当时有政治家和媒体称华人是经济入侵者。中国人的确非常吃苦耐劳，是非常好，但是还有一句话，叫入乡随俗，来到美国市场就要了解美国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。一位曾经在中美之间做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朋友，前段时间和我分享了他在2000年代初刚到美国第一次谈生意的一段经历。他当时拿着大订单，分别给美国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约了谈生意。他计划是先谈一圈，找最便宜的，利益最大的，就是要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合作。中国人做生意多数都会咁实际，先探底再锁定最大利益。结果有一日佢本嚟约咗一家见面，结果一到餐厅，两家龙头企业嘅高层都坐喺嗰度，两个人笑笑咁要佢唔好急，就跟佢讲咗为乜嘢佢哋会一齐呢？因为佢哋呢个行业就系咁多企业，全世界亦就系咁多订单。所以行业协会里面大家关系都好好，大家一起不是想说你的策略我们知道了，还揭我们这位朋友的短，不是，人家很直接说我们想跟你做生意，但是你这个生意订单太大，找我们任何一家都会霎时间搞乱这个市场，就是供应链的价格会上升，对你的未来订单也都不好，我们一起合作，既唔搞乱市场，又能够将生意一齐做啦，大家共赢。我呢位朋友好感慨，佢话呢个系佢打美国市场学到好重要嘅一课。呢个令我想起经常听到有大陆网上嘅一句话：走自己嘅路，等其他人无路可走。呢个系中共嘅零和游戏思维，但中国传统思想系乜嘢呢？引用武术界一句话。要讲武德啊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，长期以来以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，吸引了大量国际制造业订单。当然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亦都富裕起来了。不过，这种模式亦引发了一些问题。其实不单只是曼斯的观点有启发。中国已经是低价遍全球到必须换招牌的十字路口了。廉价劳动力的双刃剑，中国的制造业崛起确实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。1980年代开始，港商、台商大举进驻中国大陆，兴建工厂，大量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工厂，形成了低工资、高效率的生产模式，令 Made in China 席卷全球。从手机壳到玩具狗，再到车上的手机支架，因为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，可能令产业停留在低增值阶段。 中国工厂生产了大量产品，劳动者只获得微薄收入。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亦被自己的拐杖限制了呢？其实中共的高层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所以习近平是不停地叫发展科技，发展新质生产力。中共还沉浸在靠举国之力，靠中国的人口红利来继续给他创造馅饼。从1978年到2010年左右，过去40年，7亿劳动大军用汗水撑起了世界工厂。不过馅饼做好了，是谁个拿走了碗呢？大家可以先猜住，等一下公布答案。咁而家到咗拼创新、拼科技嘅时候，佢就唔灵啦。为乜嘢呢？我哋睇一睇美国嘅创新土壤里边有边啲重要嘅肥料。一系自由市场，二系多元化文化同人才流动，令美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。三系法治同埋产权保护。四有风险资本嘅支撑。当然，而家呢啲重要元素正在走形，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和马斯克正在使出洪荒之力试图挽救。所以昨天马斯克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动情地说，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是我非常担心美国会因为贪污和浪费而破产，如果我们不做什么，美国这条船就会沉，我们都在这艘船上。这个或者是要告诉外边那些富有的人，请记住，我们都在美国这条船上，如果美国这条船沉了，你的公司也都不存在。我们应该竭尽所能，确保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够保持强大，否则我们都会沉没。刚才我们留了一个悬念，中国人用血汗创造了馅饼，被谁拿走呢？是中共通过极权将中国人的馅饼装入了他们自己的碗里面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共是附住在中国人身上吸血，所以食人口红利他这个体制擅长，但是同样的体制和模式是不支持创新，因为中国习惯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思想。用九评共产党总结的中共九大基因来讲，就是一个字，控。不过刚才我们讲科技创新首先需要自由的土壤，自下而上的试错，而人口红利的惯性思维叫住新质生产力，实际操作仍是大手笔基建或补贴式研发。三短期利益导向。四中共权力优先于效率。五中共极权对思想和信息的严格控制，扼杀了自由市场和个体创造力。所以如果中国人想在创新上面真正有突破，确定一定和肯定要做的头号事就是摆脱中共。马斯克他是拯救美国这艘大船不能够沉，中国人是不能够跟住中共沉船。观众朋友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今日的互动和留言，因为你的留言会帮助油管将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观众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。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